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2020年的5月5号，感觉这个日子特别的整齐，看起来还蛮好的。2020-05-05，
是的，是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是的，是的，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其实呢，每年的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呢是世界防治哮喘日。
哦，原来第一个星期二是防治哮喘日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的，是的。那不知道呢，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主内家人当中啊，有没有人有这一方面的疾病呢？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啊，特别是一些呢比较啊，怎么说呢，那个城市呢空气比较糟糕的，他们是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
哎，其实说到哮喘这个疾病啊，我特别想到的是很多电视作品里边
啊，
影视剧里边就是会比较容易见到哈，可能一紧张或者说是
对
这个突然呼吸一急促，哎呀就有点喘不过气来的
主角，或者是呢总是安排个配角，
对对对，
然后呢在那个紧张时刻突然之间
对，然后呢就是在旁边又没有那种应急的那种药物啊什么的，
是，
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原来用一个纸袋可以缓解哮喘，然后我就觉得哇，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对，就是很像那个你把纸袋呢就是密封，
对对对，就是缓，
是的是的，
呼吸啊。
哎，这个刘芳老师不提呢我还真想不起来的确看剧也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
对对，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再确切的去确认一下哈，因为很多的这个电视作品啊里面可能它会简化啊，或者说甚至乎演得太过简单啊，就是因为自己本身没有那个经验哈，所以或许也会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信息啊。
是，但是我想到呢有这个哮喘疾病的人呢，或者是呢宝贝们呢是挺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呢春夏之际呢有一些地方呢我们所谓的花城呢，这个花啊草啊都茂密，
对
对，
然后各种柳絮啊，
是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多关心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呢如果呢他敏感，他呢呼吸不顺畅，其实哮喘如果发作起来没有及时的救治呢也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呢世界防治哮喘日，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呢分享有关的信息，也和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哮喘这个疾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仍然会有使徒行传广播剧第17集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差不多尾声了啊。那么在尾声之际呢就是最壮烈的时候。
哇哇壮烈哈，
高潮嘛。
这个词用的是的是的哈。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也是壮烈哈，就是并存着一种哎，就是心酸吧
是心酸，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我觉得不是心酸，而是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叹啊，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而当我们能够呢为主呢靠着主的恩典跟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虽然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一些挑战甚至逼迫甚至要付出极重的代价，但是我相信流出来的眼泪当中呢是有一种满足，有一种呢我终于可以为主做了一些事情呢、
这种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会吧。
是的，
我觉得是在就是我们在看使徒行传听使徒行传或者说在看整本圣经很多的属灵伟人啊，我们其实常常会有一种啊有一点不理解，但是又 好像有一点意会的意思。
是只要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啊，就是像他们一样的为主呢去冲锋去卖命啊，去搏命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体会了，稍稍有一些体会啊。
嗯，
那昨天晚上呢，在长沙以及武汉的主内家人有没有被半夜惊醒呢？啊，被惊雷而惊醒，然后呢，鲤鱼龙跃。
哦，
一挺身，哇，窗外呢这个天空好像呢破了一个大洞啊，
嗯，
这个雨呢就像那个什么呢，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
对对对，是就这样倒下来了。
是，
那确实也说明这个夏天来临嘛，哈，应该是很多地方都要开始去经受这个大雨的浇灌了。
对但是我有点担心，是因为武汉哈，它下大雨，我们知道每年夏天的武汉呢，这个有一些奇观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基本上他们好像成了一个水城。所以现在呢才刚刚解封，所以啊，真的希望呢武汉呢不要遭遇呢太大的雨而成为呢暴雨之灾。那特别现在很多人呢开始呢要回去学校了，那他们期望回到学校的时候呢，学校呢这个床上不要长蘑菇，洗手间呢不要长出什么小树苗啊小菜苗等等。那么宿管阿姨呢也忙着呢替大家呢接单呢晒被子，
接单晒被子。
对，那如果这个一下大雨呢就不太行了啊。那因为现在呢这个宿舍呢，如果你去看呢，真的最忙忙火火的啊，红红火火的，就是呢宿管阿姨接单子帮您晒被子。
哎，特别是华东交通大学哈，开通了一个网络平台，真的是让学生来下单哈，就是说哎可以帮忙晒被子，收到了3000多份订单啊。
这个辅导员啊，后勤人员啊，学生志愿者啊，加紧晾晒。好了，告诉大家呢，晒被子最好的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因为呢阳光充足啊，而且呢这个棉被啊化纤被啊，我们呢一边晒呢，如果你愿意出去晒阳光，对身体是好的。那么可以双手轻轻拍打，然后呢，结块严重的地方，你用手呢将它呢给
拽开，
拽
开以后呢，挂到阳台上去散一下这个味道哈。
嗯，
那其他比如说丝棉被，就是丝蚕丝被啊、羽绒被啊，就是你拍一拍就赶紧就是挂到通风的地方就晒就好了啊。
嗯，
还有羊毛被哈，如果说是晒之前可以在被子上喷适量的一些柠檬水哈，就放在这个通风这个处，就是晾干了哈。
对，是的，是的，那可以去阳痿。
对，是，那这些被子大概就是晒到2个小时左右哈。那当然羽绒被羊毛被1个小时也就可以了。
对了，对，那现在中国的奇观就是呢啊，原来有一个新兴行业接单晒被子。我想也是今年比较特别，因为学生真的太久没有回去宿舍了，宿舍真的都发毛了。那如果宿管阿姨啊等等学校有这个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马可福音4:34，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有千万的事，也许神不叫你明白，使你如同落在无里雾中。但是若你永远是他的忠仆，他会叫你醒悟过来，赐给你许多福分，是只有在内圈里的人可以得着的。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事我们都要明白。现在是天空变黑了的悲剧都要归于泡影，使我们快乐的惊奇鼓舞欢笑称赞父神。
声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
我的牧人认得我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主内家人，在今天早上当你起床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们的主耶稣道声早安呢？主耶稣认得你的声音，不论是你发出来的或者是你放在心中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愿意在今天早上透过谷中清泉，我们一起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
是的，早上的时间呢通常是一天最重要的哈，因为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啊。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早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哈，那在这个跟神有一个好的沟通之下呢，可能我们这一天的开始都会比较好一些。
是的是的啊，不仅是好一些，那我包准呢，如果我们真的跟神好好的沟通亲近呢，我们会知道呢，这一天呢绝不突然，也就是说呢，这一天呢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不是呢好像每一天呢诶又上紧发条又来了一天，不是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呢真的在这一天呢，我们听一下主耶稣的声音，也让主耶稣呢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在说话，很多人呢在发资讯，特别我们上网络的话，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呢去听呢？我们说要多听，那其实呢我们第一个要听的对象呢是我们的神，第二个要听的呢是我们内心的声音，第三个要听的呢就是听听别人在说什么。
是，看起来都不是很容易。
不容易，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呢讲啊，特别是作为广播人，我们会要承认我们很容易讲，所以呢平时出了录音室下了麦克风啊，我们前面是麦克风啊，这个离了麦克风呢我们就要学习多一点安静了。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其实听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刻意的哈，刻意的去做的。
是，
那不管是刚才文慧老师说到的三种哈，对自己、对神以及对他人哈，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需要操练的方面。
是因为人际关系，我们说的人活在世界上，那就是一个对等的三角形嘛哈，神、你还有别人，怎么样在这三者之中呢有一个平衡？当然最重要的来源呢是来自于神，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沟通，你也才能够跟自己跟别人有个好的沟通。那么想当年保罗不也是如此吗？他很清楚呢耶稣基督对他的带领，他常常呢是听微细的声音，以至于呢他开疆辟土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主要的就是到外邦人的世界，这是一个极大及艰巨的挑战，但是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成功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一起来追剧啊，早期教会使徒行传广播剧。
欢迎收听故事中的故事，早期教会。 天讲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23-31节的内容。为了使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对故事的主角扫罗有更多的认识，我们重温一下扫罗的故事。扫罗是犹太法利赛人，他把拘捕和逼迫跟从耶稣的信徒看成是自己最大的责任。他取得公文，直奔大马士革，要去追捕逃离的信徒。但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遇见了耶稣，耶稣光照他，他就立刻扑倒在地上，并且瞎了。神差派大马士革城里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信徒去找扫罗，为他祷告，又医好他的眼睛，使他重见光明。得救后的扫罗公开在大马士革会堂中宣扬主耶稣，反对的人散播谣言毁谤他，威吓他，他就退到沙漠去祷告，亲近神，足足有3年的时间。3年后的扫罗会如何服侍主耶稣呢？今天为我们说故事的仍然是路加医生，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成《使徒行传》，带我们跟从扫罗的行踪。好，请你留心收听。
信主耶稣后的扫罗走到大马士革的会堂，宣扬他所信的，他所说的话强而有力，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任凭那些会堂的领袖如何恐吓他、诬告他，都不能把他压下去。于是，那些人上书向叙利亚王告状，说扫罗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全，就等他从沙漠回来后，马上逮捕他。上头甚至从耶路撒冷派人到大马士革做好准备，负责长官更吩咐手下要打起精神说，不知在什么时候，那个扫罗就会偷偷回来了。
哎，士兵，
什么事啊？
我就说的是你，要问你话，你别走。
怎么了？
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长官在瞭望塔上呢。
啊，你在这儿？
哼，亚历山大，什么事？我在忙呢。
哎，下面那个守瞭望塔的士兵是不是新人呢？
是又怎么样？跟你无关。
哼，逮捕扫罗可是当前的大事。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们的军队准备的怎么样？不需要向你这个外人报告吧？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专程从耶路撒冷来的。你这个样子的态度，是上头教你的吗？
亚历山大，你在恐吓我？我是叙利亚人，你是犹太人。
怎样？
我自会做我的事。只要扫罗一回到大马士革，我保证他插翅难飞。你走吧。
你，
哼，士兵，
哎，
来人了。
是，
有什么吩咐啊，长官？
任何人都不得进来瞭望他。你听到没有？
是，长官。
嗯，我现在要跑一趟，去看看各地的百夫长准备的怎么样了。哼，扫罗啊，扫罗，我们一大队兵马在等着迎接你呢。三年了，看吧，那些恨你的人累积的怒火，要把你活活烧死啊！
哎，长官，您说什么呢？
没什么。去做你的事，
长官说的话是对的。扫罗没有想到他这次回来大马士革是回到了火场，仇恨的火场。一个人错误的信念会为他带来仇恨，特别是那些信念越坚定的人，他们就会越仇恨那些跟自己的信念不同的人。难怪当时的人对其他人的教导并不反感，但对主耶稣这位谦卑的拿撒勒人的教导就反应特别强烈，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扫罗甚至把拘捕和逼迫信徒看为是自己最大最光荣的责任。一直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遇见主耶稣以后，扫罗经过三年的隐居生活，今天回到了大马士革。
找谁呀？
我叫扫罗，亚拿尼亚夫妇在吗？
不在呀。
他们去了哪里？会回来吗？
不知道呀，大概离开了城不回来了吧。听说在会堂里发生了点事儿，惹了点麻烦，所以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扫罗隐居沙漠以前一直住在亚拿尼亚夫妇家里，但是他们现在都离开了大马士革。扫罗一面去找三年前的弟兄姐妹，一面意识到连亚拿尼亚也要离开，恐怕其他弟兄姐妹也有危险了。
谁呀？
是我，扫罗。
哦，扫罗，是你呀，快快进来。
莎拉，你怎么这么紧张？一定是有危险了。
扫罗，我的兄弟，有危险的不是我，是你呀。
那些宗教领袖还对我三年前在会堂讲的话耿耿于怀吗？
他们简直把你看成眼中钉，没有一天不想把你除掉的。哎，你是怎么进城的？
我是在大马士革东面跟一个做买卖的商队一路走过来，走了两天的路程，跟着那些赶骡子的人和骆驼一起进城。
哦，是这样啊。你知道吗？有一个卖盐的人，他看到你了，已经报告给会堂里的宗教领袖和老师了，他们都知道你已经回城里来了。
莎拉，我不该回来，给你们这么多麻烦。
哎，别说这种话。来，扫罗，帮个忙，把面粉桶搬开。
好。
有个小小的地方，扫罗，你先躲进去。
好，
里头有一条褥子，你可以躺下来睡觉。我们不叫你的时候，你千万别出来。我想啊，那些人他们快搜到这儿来了，快快躲进去吧。
好。
我把面粉桶退回原位了。给你送水来，还有面包。等萨姆尔回来后，我们再给你想办法啊！多好了，别出来。
扫罗三年中的茫茫沙漠里独身一人，他知道什么是孤单，什么叫隔离。但是相比起困在这个连转个身也没有空间的地方，他情愿返回沙漠。黑暗中，他感受到危险的气氛。他在神面前恳切祷告，他听到开门声，是他的好兄弟撒母耳回来了。撒母耳跟他妻子莎拉说了一回话，就蹲下来敲敲地板，向扫罗问安，又安慰他。然后，扫罗听到了一大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大力的拍门，跟着是愤怒的咆哮声，威吓撒母耳把人交出来。扫罗迫切的求神保护撒母耳和莎拉，不要因为他的出现而连累了他。
撒母耳，你好好听着， 要是我在你家搜到扫罗，或是说你知道扫罗躲在哪儿替他隐瞒，我一定不会饶你的。哼，可恶可恶，竟然偷偷的进城了，害得我给人耻笑，我一定要把他抓到，不会手软的。快搜！
是。
没有啊，这里
一大堆士兵在萨穆尔家中彻底搜了大半天就走了。借着两天，扫罗白天的时候就跟萨穆尔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祷告。扫罗跟他们分享自己在沙漠中亲近神的经验。到了晚上，扫罗就在面粉木桶下的小地方睡觉，但是这样子躲藏不是办法。这天撒母耳起个大早去找其他的信徒，想办法帮助扫罗逃出城外。在黑夜的掩护下，撒母耳带着扫罗在北面城墙的小房子里与其他的信徒见面。他们把扫罗藏在一个筐子里，在黑暗中静静的慢慢的用筐子把扫罗从城墙上垂下去。扫罗逃出大马士革，他一路小心谨慎，躲躲藏藏地走了五天的路，来到了耶路撒冷。扫罗想跟耶稣的门徒彼得等见面，但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们。他就先去找了巴拿巴，巴拿巴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好几年前，扫罗到耶路撒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从居比路来的巴拿巴，而且成了朋友。
谁呀？谁呀？
巴拿巴吗？是我，扫罗。哦，
扫罗，
是你啊！快点进来，
来来来，
好久不见了。三年前，亚拿尼亚告诉我你去了沙漠，然后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们都以为你已经……你为什么去沙漠呢？
啊，巴拿巴。是圣灵引导我到旷野的沙漠里去的。圣灵一直教导我关于主耶稣的事情，让我更明白主的道理，更清楚我要走的道路。
哦，原来是这样。扫罗，亚拿尼亚告诉我你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的吗？你快点告诉我啊！
记得我带了公文去大马士革逮捕信耶稣的人，在路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亮我，我就扑倒在地。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问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扫罗，你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了？哎呀，太奇妙了。
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扫罗了。我今天是一个追随耶稣的人，甚至不惜摆上自己的生命。巴拿巴，你相信我吗？
我是相信你，扫罗。不过，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对你的看法还是有保留的。他们不能忘记斯提凡是怎么死的。你站在我们弟兄斯提凡的旁边，看着他被人用石头活活打死。还有，你逮捕耶路撒冷的信徒，叫他们不得不逃亡。而当你不在城里的时候，搜捕的气氛就自然松下来。扫罗，这一切都是事实，他们是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你，相信你，接纳你啊。
我明白，一直以来我严谨地遵行摩西的律法，并且把拘捕和逼迫信徒看成为自己最大最光荣的责任，更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直至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我的生命被扭转了。遇见了主之后，我在沙漠隐居三年，我经历到主完全的赦免，主洗净了我一切的罪，洗净我满手的血腥。那些门徒怀疑我，甚至憎恨我，我都可以理解。今天 回到耶路撒冷，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主耶稣的救恩传扬出去。
巴拿巴说的没错，耶路撒冷的信徒不相信扫罗已经信了主耶稣，已经是主耶稣的信徒。经过了巴拿巴的多番游说，耶稣的门徒彼得和雅各终于肯跟扫罗见个面。
扫罗，你在这等一会儿，我告诉彼得跟雅各你来了啊。
好。
扫罗，这位是彼得，这位是雅各。
哎，彼得
你好。
雅各，我主里的弟兄，你们好。
你说什么？主里？主耶稣里？
是的，自从三年前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他就是我的主。
哦，我们的主耶稣向你显现了？不可能，主耶稣复活后已经升天了，到天父那里去了。
彼得，雅各，
嗯，
你们听我说，三年前我带了公文去大马士革逮捕信徒，在路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亮我，我就扑倒在地，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问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只有你自己看到，你要说什么都可以啊。
不，跟我一起的士兵都看见了，他们看到大光，也听到好像打雷的声音。
彼得、雅各，你们听我说，亚拿尼亚夫妇曾经接待扫罗到他们家里去住，他们可以作证啊。扫罗为了宣扬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甚至冒险在大马士革的会堂里公开讲道啊。
扫罗，我们会认真的考虑你所说的，不过我和彼得要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负责，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绝不能冒险。这样吧，你愿不愿意在耶路撒冷公开的表明你的信仰，公开的宣扬我们的主耶稣呢？
雅各，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亲耳听到他对我说话，那么今天我也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的在你们面前表白我的信仰。明天一大早，我就会走到街上，走到会堂里，向人宣讲拿撒勒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扫罗，我的弟兄，如果主耶稣能改变我的心，他也能改变你的心的。你看，我本来是一个捕鱼的，但是有一天遇到了主耶稣，他呼召我跟从他，他说要叫我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知道吗？我跟随主耶稣足足三年了，可是，当他被人捉拿威吓的时候，我在哪里呀？我是个懦夫啊！我跟人说，我根本不认识耶稣这个人。但是耶稣赦免我了，也洗净了我的罪，他赐下了圣灵与我同在。如果主耶稣改变了我，他也能改变你这个迫害信徒的人呐。
第二天一大早，扫罗就开始走遍耶路撒冷，放胆地向人宣讲拿撒勒人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他凭着出众的口才，引经据典，向人证明拿撒勒耶稣就是圣经里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预言都已经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扫罗清晰有力的见证带领了很多人相信耶稣，与此同时，反对他、敌视他的人也越来越多，死亡的阴影一天比一天迫近。
各位静一静，各位静一静，让我彼得说几句话。感谢天父的恩典， 让我们看到人们灵性的复兴啊！有不少人悔改信主，感谢天父拣选我们的好弟兄扫罗做他福音的使者。扫罗，谢谢你，谢谢你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真诚的欢迎你成为我们其中的一份子。
好，神借着主耶稣成就奇妙的大事，我们看见在这几个星期里不断有人悔改归主，完全是神的工作。衷心感谢你们肯接纳我，接纳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
扫罗弟兄，我今天召集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为你侍奉的方向同心向神祷告。
是的，扫罗弟兄，我们知道神拣选你做传福音的使者，要你传福音给犹太人、外邦人，甚至到全世界。我们考虑你现在的处境，耶路撒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或许你要考虑去其他地方为主工作。
当然你有你的决定，但是我们提议你去该撒利亚传福音，我们会供应你去你家乡大数的船费和旅费的。
啊，天父的计划真是周详。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你们有一样的感动，谢谢天父的旨意，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这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扫罗，蒙恩得救，成为主耶稣福音使者的故事。记得吗？当神差亚拿尼亚去小客栈，替瞎掉眼睛的扫罗祷告的时候，亚拿尼亚对他说，他必须为福音的缘故受很多的苦。事实看来，扫罗每到一处地方传道，带领越多人信主，他就遇到越多困难和逼迫。但无论遇上多艰难的处境，扫罗都可以证明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步你立定，每天需要你供应。
你的恩典够我用，当思维波涛汹涌，无论前途将
现在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5月5号。那今天呢，除了是这个世界防治哮喘日啊，另外呢，今天在咱们中国 24节气当中呢很重要的立夏。
嗯，
那么谢谢我们的主内家人大树了、劝慰子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给我们报告了这个消息。
哎，
劝慰子说呢，哎，因为我们在香港这边啊，早就已经入夏了，
哎，
都不用立了。
其实今年呢，还真算是热的比较晚。
对对对、
嗯，
内地是热的比较晚。那其实呢，香港这边呢，很早就热了，
也还算跟前两年比是晚的。
对，不过呢，就没有盛夏那么热。
啊、对
对
对
对哈，
是的是的，
但是呢、
嗯、
是比较早就开始呢，温度升高了。
嗯，
所以今天立夏啊，大家呢想想夏天应该做些什么啦？
哎，就像大叔给我们的这一条，就是说啊，在此时重点养护心脏，切勿大喜大悲，修炼一颗平和的心，就是立夏最好的养生、啊。
夏天呢、啊，因为容易呢人浮气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保持平和之心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不要让自己呢中暑了，这个身体中暑，然后心。心灵也中暑，那就真的是热坏了、
嗯、
啊！不过呢，我想呢，大家呢都知道如何呢让自己保持心灵平和，
嗯、
那就是呢来亲近神，就像刚才我们听《使徒行传》广播剧一样。那么你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心能够保持平和吗？
嗯，很难啊，
很难啊。但是呢，在主耶稣里呢是有平安的。世上有苦难，可是呢，主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
嗯，
就像呢，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有疾病啊，但是主的恩典够用。保罗最有名的其中的金句就是呢，他身上有刺，
嗯，
但是在软弱中，他要夸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能力。
嗯，
我想呢，身上有哮喘疾病呢也是如此啊、
嗯，
好像是一个不定时的小炸弹，
嗯，
随时呢出来炸你一下，呼吸不顺畅怎么办呢？
嗯、但是哮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上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哈，
嗯，
而且其实人数真的不少啊，全球呢就已经达到3亿这么多，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人患哮喘。
哇，我觉得这个比例就有点让人家惊讶了，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嗯。所以其实原来是很常见的哈。那主要的表现就是有什么气喘呢、啊、胸闷、咳嗽、气短。那平时好像没事儿啊，都看不出来有这个问题。
哇，死火山！
对对对，
一旦发作，这个火山爆发了。
哇，然后如果严重，是数分钟内就可以致命的。
对、
啊，
因为最主要是他这个气上不来，
对对对对，
没办法呼吸。
是，所以呢，我们看看哪一些人群患病率会比较高哈、啊。如果在中国的城市人群呢？啊，14岁以下的人群是3.02%，14岁以上的1.2%，相当于是14岁以下的人群是一倍了。
就是孩子们，
嗯、对对对对，
孩子们比较敏感，对
对，和儿童啊，都是高危人群。
嗯、
那我们看看就是哪一些情况可能是患了哮喘，你就要及时有一些预防了哈。那比如说支气管炎呐、肺炎或者下呼吸道感染反复发作，
对，记住了、反复发作、
哎。还有呼吸时非常费力，甚至是伴有轻微的哨声，就是有一点呼吸时平时不会发出的声音啊。那还有就是咳嗽的时间超过3周以上，并且呢在活动
的
时候，就是你可能走得快一点
啊
什么就加剧，哎。然后还有气短、呼吸急促、胸口不舒服哈、啊，这些都是一些症状。
是的。
那如果有以上的情况，请尽早去就诊啊。
对，那会引发哮喘，譬如说遗传的因素啦、环境的因素、
嗯、
这些，我们大致上都知道。
对，
食物、
哎、
那一定要说了，食用海鲜还有反季的果蔬，譬如说你夏天吃冬天的、
哦、
这些呢就容易诱发哮喘这些过敏反应。
嗯，是是是，然后还有药物也会引起哈。
嗯，
那其他比如说像哎，原来肥胖也可能引起哈，
吸烟、
二手烟啊，以及剧烈长时间的运动也可能突然发作哮喘哈。
对。那当然呢，我们讲的这些呢，我只记住了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哮喘。
对，
那我们看到同行频道呢，录音飞弟兄就说他之前有哮喘，
嗯，
后来呢就痊愈了，
嗯，
所以我们也知道哮喘原来对儿童青少年呢是有比较大的威胁。
是，
那我们多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空气啦、环境的卫生品质，还有食物，
嗯，
啊，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在您的身旁有没有患哮喘的人呢？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您有没有想过在今天多一点关心他呢？
因为有你，给了我歌声与勇气。
从小妈妈说我是她宝贝， 但我从未对他说您对我最好。从小妈妈总是给我好吃的，但我从未对他说谢谢。
因为有你，
从小妈妈背着抱着我，但我从未扶着她散步。就从今天起，让我为妈妈做一件事，让妈妈因我而开心。
Thank you, Mama, you gave love to me.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一百多条疑难，你问我答，一起寻找真理的亮光。四福音书疑难，问与答。
耶稣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但为什么后来却有先知雅加布说预言呢？
要知道啊，主耶稣所提到的众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乃是指着旧约众先知所说的有关于基督、神的国度、以色列选民、外邦人得救以及千年国度并永世的预言。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到了施洗约翰来到的时候，施洗约翰没有再说预言，而是直接见证基督。所以众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那么至于在使徒行传里，先知雅加布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属于一般性有关民生方面的预言，并不在前面所说的范畴里头。并且呢，雅加布也不是旧约里的先知，所以不算在众先知说预言的行列里。因此主的话是实在的。
我爱背经句。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这一周，哎，我的声音沙了。
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呢，是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嗯。是的，两节经文啊。
嗯、
那么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呢，其实是连着二十三节的、
哦。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
嗯，
那其实呢，耶稣呢在二十三节呢是一个叹息。
嗯，
可是呢，他看到门徒不明白，
哎、
啊，所以呢，他在二十四节就进一步的阐释，
嗯，
强调呢，你不要以为自己拥有。金钱，你可以依靠这些金钱、
嗯、
你就可以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
哎、反而是相反的、啊、
嗯，那我们来听听的不同译本的翻译好吗、
哎、
吕正中译本呢，
儿女们进上帝的国何等的难哪、
啊、好、哎、这个原来的古卷有加一个
依
靠
钱
财的
人
进上帝的国何等的难、
嗯、
新译本呢、
哎、孩子们哪、啊， 依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
哇，你觉得这个耶稣真是苦口婆心呐、
啊？嗯，
女儿们啊，不是
儿
女们、
孩
子们呐、
啊，
四高板呢？
哎，孩子们，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好，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的，进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呢？
嗯，
那首先就要重生啦。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怎么说呢？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属灵的知识，也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重生。嗯，那么还有呢，我们要进神的国，你当然就要跟着耶稣的脚步走了、
嗯、
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大牧者，靠着耶稣我们也才能够罪得赦免，靠着耶稣我们也才能够呢与神重建关系嘛。所以呢，耶稣就提醒这个少年财主，你还缺少一件，
哎，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宝藏在天上哈，那还要跟从我吧。
对了，你看到最后一句是什么？你要来跟从我。
是的，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也说嘛，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嗯，
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舍己，也就是说呢，你要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嗯，
所以我们知道呢，神的国或者说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有永生的生命，都是来自于神，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嗯、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呢，放下自己、
嗯、
所有依靠的一切，
是
单单的来仰望神，来跟从耶稣基督。
嗯，
那财主或者说呢，这个少年人在这里他仰赖的是什么呢？
他的钱财，他的能力哈，
对、
嗯、
他的学问，还有他的守律法的行为、
啊、
那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二十二节他的反应是什么？
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对，圣经里头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人很容易依赖钱财、
嗯、
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嘛，
是，
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呢？贪财是万恶之根、
嗯、
对不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是，
所以呢，无论多丰裕的财富仍然呢会让富人贫穷、
嗯、
因为呢，圣经很清楚的说，这神的国度里头不是靠这些的。
哎，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极其困难呢？那什么样的人进神的国，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哎，银溪你好，看到第五空间有你的名字出现。
杨坤老师、刘汉老师，早上 好，
早上好。看到你的名字，很美的名字，还有呢，一看到心中就好像看到了晨光
朝阳，
对，非常非常的美啊。嗯、那银溪先让您背这一周的金句。
好的，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阿门。
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
林夕，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是讲到传福音方面的，我想问一下啊，您是怎么信主的呢？
我是听你们节目信主的。
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呢？
零八年的时候。
哦，零八年的时候，
嗯，到今年刚好十 年,、嗯、
十年
啊，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年数啊、嗯！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对，零八年你透过良友电台信主了，那想问一下，当时你怎么听良友电台的？
那时候用收音机听的，
哦，
那时信号很不好，一直都是用手举着听。
对，就是用收音机听的，是你无意之间转播到呢，还是听过良友电台这个节目？哦，
那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无意中听到的，
无意中听到。嗯、
哦，真的是无意中听到的，
嗯、
哇、
嗯！
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无意中的见证了。
是是是是。嗯、
那换句话说，上帝找到了你。
他们是最纯净也最美的心意。看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为河南郑姊妹祷告呢。她检查发现有卵巢囊肿哈，
嗯，
所以差不多像鸡蛋黄那么大哈。然后医生给她开中药，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消下去呢？求主真的帮助姊妹，可以让她得到最妥善的这个医治啊。
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财主。我们也没有少年官那样一个守律法的好行为，但是我们感恩的是你竟然拣选我们，你救了我们，你也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我们很少为你舍下什么，我们只能说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恤我们，帮助我们，特别使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你奇妙的恩典，你奇妙的医治的能力。就像我相信你爱河南的郑姊妹，主啊，当她的卵巢有囊肿，主啊，你就与她同在，并且在她这个疾病上显出你自己的恩典够用，也让她倚靠你的时候，她知道她身体她器官的主是你，以至于她愿意把她自己的身体她的生命的主权都交还给你，完全的倚靠你。我们恳求主，你可以透过中医，或者是让他有机会到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主啊，能够呢让他这个囊肿消除。主啊，我们真的切切的仰望，因为当姊妹她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时候，她的心可能无依无靠，但是因为仰望你就有依有靠，因为知道你是她的主，你必帮助她，你必医治她，你必为她开条出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我妈。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俺娘。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我爸的老婆。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节日快乐。
我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人问，哎，今天是不是母亲节？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在预备好大家的心。
嗯，
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那么文慧呢已经准备了，我不能回台湾，现在不能回去，那所以呢，我已经透过呢我的妹妹弟弟呢，为我妈妈预备了一份母亲节礼物啦。
嗯，是的，是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先知道哈，给大家一个预告，可能有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忘记了哈，可能听到哎我们的广告，我就想啊，对，快到母亲节了。
是的，是的，又或者是呢，你认为她像一个属灵母亲一样照顾你的人，在母亲节之际呢，可以向他表达呢你的感恩。那也要记得今天呢继续的为河南的郑姊妹祷告，
是
那么求神呢医治他，特别是医治他的心灵啊。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好好的过一个夏天。
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